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最近也有比较多的新闻，然后还有几个话题我们想交流的。首先，我们来谈最近的几个比较引人注目的事情吧。第一个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一个事儿啊，就是 Trump 董王在美国一个关于他的重要的刑事案件当中，陪审团已经做出了裁决啊，陪审团一致认为是有罪的。昨天出来之后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各大站基本上都是热搜了。你们怎么看这事儿啊？
其实我就在等着李俊老师能够跟大家介绍更多的细节，因为其实我们在网上能够看到的，很多时候就已经是争吵，
比如
就
什么
是
争吵，我还没注意这个。
就是有各派观点嘛，有一派观点就是说美国完了，就当然这是川粉的态度，就是美国完了，证明这个美国竟然已经拿政治斗争。搞到这种程度了，把我们的前总统都判有罪了，这是一种观点。还有，其实很有意思，就有一个视频，我今天早上刚看到的，大概的意思就是，那个谁，就现任的总统
拜
拜
登，
登接受采访，就有人在问他这个事情怎么干，然后拜登又是一脸痴呆的样子，先好像没听懂，然后就开始假笑，然后一言不发就往回走。就觉得好像这个这么老态龙钟的一个人，他竟然现在是美国的总统，反正这是川粉的很多态度。那另外一派就是说这就对了，然后说这个该怎么弄呢？就接下来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不要再来祸害我们呢？这是另外的一种讨论，然后两边就会吵起来。其实是美国那边的两派观点，但是都是讲中文的人啊，因为英文的那些相关的争吵，我就没空再去看了。
你估
太
计
费
主要
力，
是在推上看的吧？
对，在推上看的。
推上讲中文的人里面，一大部分是精神美国人嘛，所以他们就带入到美国人的视角了嘛。中国人其实不太会在意这些问题。这个事儿。就是影响还是会挺大的啊，我简单解释一下，这个里边其实有一些很 tricky 的点，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首先，董王在现在的阶段，他是有好多个刑事案件在审，大的就有四个。但是呢，这个案件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所有的四个案件里面，只有这一个是在大选之前能出结果的，另外三个案件，主要的案件啊，就是按照正常的美国的法律流程，在11月份投票之前。是根本出不了结果，对选举不会产生影响。但这个是能出结果，就是昨天陪审团做出了判决，然后根据法院现在的这个计划，是在7月11号，就下个月的11号，会由法官做出量刑和裁定，也就是最后的判决。因为美国它那个审判制度是这样嘛，就是庭审的阶段结束之后，首先是由陪审团做出有罪还是无罪的判决，这个权利不是法官的，是陪审团的。那么一旦做出了有罪和无罪判决之后，如何惩罚、如何适应法条去量刑，这个是法官的权利啊，包括这个执行的细节都是由法官来决定的。所以这个事情会在7月11号去做。那7月11号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微妙的日子啊，为什么呢？因为7月15号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也就是在7月15号，共和党会开一个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这一次总统竞选共和党的。代表出战的候选人到底是谁啊？在他前4天会对董王有一个判刑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实际上现在董王已经锁定了那个候选人的提名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有对手都已经退出了，在共和党内已经没有人跟他竞争了，他是唯一的说我要代表共和党去参选的人，所以共和党只有他可选啊。而且共和党内部缺乏一些政策和流程上的工具。要做这个调整是不太可能的，比如说把他干掉，换另外一个人，没有这样的工具，所以他实际上就现在是个很尴尬的状态啊。好，那这个问题接下来会有几个大家关注的点，我觉得是中国人比较正常会关注的。第一个就是董王会不会进监狱啊？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吃瓜嘛，对吧？我们吃瓜就从这些点上去吃啊。第二个就是他到底对后续的选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啊，那这个很微妙。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他这个案子是个什么案子。这个案子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封口费案”，但实际上这个是很容易误解的。这是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好早以前，大概是10年代早期，据说啊，川普在某次 什么活动当中碰到一个成人女星啊，然后就跟她产生了一些苟且啊，然后后面呢就不希望她把这个事情说出去，因为 Trump 要竞选总统了，那么就付给她一笔钱，这笔钱大概多少呢？十几万美金，也不多啊，十几万美金。这个钱呢是 Trump 让他的律师先垫着，然后你找我报销啊，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律师来找他报销的时候呢，这个都没问题啊，这些都不违法。就是你要竞选总统，你会怕这些事情影响你的形象，这个是合理的。但是他对法律来讲其实并不违法，你跟什么人怎么样了，然后你付钱给他啊，让他不要说出来，这些其实不违法。接下来做的一个事情就是 Trump 用他的对公的账号支付给这个律师这笔报销的钱啊，这个呢也不违法，你请律师嘛，你给他钱很正常。但是什么地方违法呢？给他这个律师钱的时候，这笔账被记成是律师费，那么这个呢就涉嫌商业票据伪造啊，类似这样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 Trump 在他离任的前一天，他专门签了一个总统令，赦免他自己的所有的过去的罪行。但这个东西有一个点，就是美国的宪法赋予总统的这个豁免权啊，它只是限定在联邦罪行的范围之内。以联邦法规被判罪的，那实际上都已经被豁免掉了。但是这一次呢，民主党就是专门找了一个州，然后以这个州的法律挑到了他这个伪造商业票据的这样的一个证据，然后以这个罪名去控诉他。然后这个州呢是民主党绝对的控盘的州，就是纽约州。那么这样这一整个链条就串起来了，就是首先我以州罪来控诉你，那么你没有办法豁免，你现在过去没有豁免，未来就算你当选了你也豁免不了这个罪啊。然后这个定罪之后你就基本上翻不了身的啊，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还有一个说法说他有34项罪名成立，那么这一个事情哪来34样的？其实这样的，就是他这十几万付给这个律师的时候怎么付的呢？是分10个还是11个月付给他的，然后每次呢是付一笔钱，但是有几张票据，那么一共加起来有34张票据，每张票据算一项重罪啊，那么就一共是34项罪名，所以核心其实就是这样的。好，那接下来会怎么判呢？这个是法官的权利，但是呢法律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按照这个罪行的描述，最高可以判4年的有期徒刑。但是呢，他这个罪行有几个特点。第一，他不是一个对人身伤害的重罪，他只是一个商业性的犯罪。第二呢，董王在纽约州是没有前科的，是首次犯罪。这些在美国一般的法律的条文里面都是酌情处理的条款。那所以美国的法律专家认为在正常的情况下不会判他进监狱，通常的判罚应该是罚款或者缓刑，但这个就不好说啊。按正常情况下这点事儿根本就可能不会到起诉的阶段，那现在做到这个阶段了，说明这事儿不是正常的法律流程。那有没有可能，就是之前我也说过，就今年美国的建制派是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不能让 Trump 上的，那他会不会就真的是铤而走险？这个事儿对民主党来讲并不陌生，民主党在需要的时候去暗杀去怎么怎么样很正常，像之前爱泼斯坦的那个案子非常的诡异啊，就在监狱里面突然莫名其妙就死了，这种就基本上不太可能是正常的啊。那有没有可能民主党真的豁出去了，就牺牲一个人，把这个法官牺牲掉啊，他就出来判有期徒刑，而且必须立刻入监，那么在法律上他就成立了啊。这个你没办法挑他错的，因为这个就是法官的裁量权，但是这个法官可能会很惨了。这就是接下来所有的 MAGA 派啊，这个懂王的支持者，毕竟有美国接近一半的选民啊，那会怎么去搞他，那就不好说了。但是，这个目的达到了。总结一下，就是从理论上讲，要把懂王弄进去是可以的，而且弄进去的时间就是7月11号，哪怕懂王就开始立刻上诉，那么他在上诉期间需不需要蹲监牢，这个也是法官来定的。法官说，哎，你蹲着监牢等上诉，他一点话都没办法讲啊，就只能进去蹲着。所以极限情况下真的就牺牲几个人，他们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把董王弄进去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概率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个会可能会产生激变啊，董王的支持者会发疯的啊。如果他进去了，那 对后续的竞选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董王在现场面对面跟他的选民交流是他的绝对强项，包括面对面跟拜登去辩论，这些也是他的绝对的强项。如果他在监狱里了，那不管你怎么去处理安排，他也没有办法出席那种大的造势场合，那这个对他一定是有影响的。但是这个影响重不重要呢？不确定，因为他真进监狱了，我相信这个 MAGA 派啊会找出独特的方式来拥护他们的真主，比如说就定期的一堆人去监狱打卡，就类似这种会玩出很多花来。那后面会怎么样？就是这戏会非常的会跟以前不一样，会上档次、上强度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判断。然后拜登这边呢，就像刚才老庄说的，他其实对这个事情有一句话点评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不管有罪还是无罪，真正让 Trump 远离白宫的方法就是你们去投票支持我，就是他是在做第二手准备的。但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影响是很微妙的啊，那种强硬的坚持支持董王的 MAGA 派，那肯定会斗志更加顽强，这个是不用讲的，是强化的。建制派那一定会说，你看这是个罪犯，我们更不能选他了，然后会借这个去大做文章，也没有问题。那对中间选民的影响就可能很微妙，一部分中间选民，尤其是那些不关心政治的，他们就会觉得，你看这个人确实被判罪了，他是有问题的，我们就本来犹豫的，现在可能不选他了，这是一类。那另一类呢，就是了解政治的，或者有一些这方面的判断的，可能会觉得民主党做的太过了，那反过来去支持他，这两种可能性都有，所以影响很微妙。从昨天我看到的一些视频来看，董王自己对这件事情还是很严肃的，他的表情表示，因为他是一个通常比较乐观的人嘛，虽然他说还是就说啊，这个是一个美国历史上的耻辱日啊，什么什么说了一堆这种话，但从他的表情来讲还是很凝重的，就是他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简单来说，还要等一等才能够吃后面的大的瓜，瓜还没完。
对，下一个重要里程碑就是7月11号。
OK，
看法官怎么判。
嗯，
但是无论怎么判呢，共和党大概率还是只能推他。
还一个月多一点，很快的。
对对，还有一个有趣的传闻在华盛顿传了很久了，就是民主党跟共和党不一样，民主党实际上他是有办法改他的提名人的，因为民主党有一个所谓的超级代表，在民主党开他的全国大会的时候，超级代表是可以通过一系列流程把之前初选定下来的那个候选人换掉的。所以民主党现在在安排一个后招，就是如果董王真的不能参选了，或者他必败无疑的情况下，民主党可能会把拜登换掉，换另外一个人，而且拜登自己好像也赞同这种做法，就拜登的意思是如果对面是董王的话我就上，否则我可以让别人，有这个传闻啊，我不确定，但是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两党真的有差距啊，这对我们其实都不太好啊，就没什么区别，都是反我们的。但是共和党在美国国内的话呢，相当于是稍微更耿直一点的那一边，民主党是更加不择手段的那一边。
看吧，看后面会咋样了。
OK， 下面我们就来聊第二个新闻啊，也是关于美国的啊。美国最近有一个动向啊，还没有最后成功，但是已经在做了，就是国会的众议院有一批众议员提了一个法案，要限制外国人在美国参与 AI 相关的研发啊。这个主要重点就是指向中国的了，因为现在全世界啊，从事 AI 相关的研发工作的中国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大概一半左右，在尤其在美国也相当多华人。我看很多的项目里面，像什么 OpenAI 啊、Google 啊、Microsoft 的 Meta 的 AI 团队里面，都有相当重量级的华人的成员在里面。那美国现在希望进一步限制这块事情，这个事儿你们怎么看啊？
其实我的心理预期啊，就是经过了这么些年来的心理预期，就是千万不要认为他们干不出这种事，而且更不要认为他们干不成这件事。其实之前的很多次美国搞一些荒诞的法案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的反应就是不可能吧， 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呢？后面他们就搞成了，而且有一些就是强行的找理由，甚至不需要找理由，反正就是什么美国国家安全，对吧？反正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事情。然后他们的一些法案都已经通过了，所以我这次倾向于认为不要低估他们通过这个法案的可能性，这是第一反应。第二反应就是早点搞，早点通过，把所有的华人全赶回来。这种就是他把自己先砍个半死，然后说想要限制我们发展这种事情，我觉得如果他真这样想的话，对我们全是好消息。全回来吧。
对，现在美国有非常多的华人的 AI 的专家，还是挺让人流口水的啊。
对啊，本来我们还不知道怎么让他们回来呢。
王老师呢？
对，一方面你看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些 AI 的一些技术啊、活动呀、啊，轰轰烈烈。对，其实像华师大最近又刚成立了一个人工智能金融学院，对，也是找了好多人过来站台。对，其实台子都搭好了，对，就等着他们的这些，如果法案真的通过，并且有一些实质性的影响，对，肯定会有很多人才会回来的。对，这一点上其实也是我们挺期待的一个。
所以其实挺好啊，这个显然是得到了世界上两大国民意支持的一个法案，让我们祝福他啊。但我觉得这个法案不过的概率还挺高的，因为美国并不都是傻瓜，尤其是参议院有一些人，我估计还是会比较理智啊，就是对这个事情还是会看明白的。因为他理智并不是说他要跟中国好啊，而是说他认为这个好像对自己更不利一点。众议员不太一样，我之前解释过，众议员他两年改选一次，而且在选区里面，在他自己的那个州、那个城市附近的那个选区里面，竞争一般都非常激烈，所以众议员基本上有机会在众议院里面待两年，他是要努力的整活啊，表现自己。但是也确实说不准，就像老庄说的，这现在帝国的事情没有人能预测啊，说不定一上头就过了啊。好，第三个新闻我们就来聊聊我们中国自己的事儿了，就是上周比亚迪整了个大活，发布了它的一款新车啊。这个车呢，它是油电混合动力的一个车，比亚迪秦 L。 首先它是油电混合的，这个是现在风头没有那么劲啊，因为现在国内说的多的其实很多是纯电车，现在国内做油电混合的并不多，但比亚迪的技术实力是挺强的。两个数据把人都震撼到了啊！一个数据是这个车官方标称，就是你装满一箱油，65公升的一个油箱，然后呢，充满电池之后，可以连续的驾驶2000公里以上，啊，这个数就把大家都震撼了，不可想象。以前的这个数一般是在1000公里左右啊，就是比较好的了已经算。然后第二个数据就它的售价，它售价最低配的这个版本是9.98万，就不到10万元。大家可能还记得啊，在上一次小米开它的车的发布会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一个判断，我说小米如果真的要整一个大活，就是绝对出圈的，就是要做10万以下的这个价格空间。但后来他选了20多万那个空间。那个空间呢，当然小米也有它的用户的积累还是很强的，所以也相当火。但是我会觉得就是20多万那个竞争非常激烈，大家都在努力的做那个价位的车，所以跟这个10万以下的不太一样。那10万以下的这个车呢，在比亚迪这里做出来，那真的非常的惊人啊，而且它又有一个这么高的技术指标，就是续航2000公里，所以一下子这个叠加起来啊，就非常的震撼。这个震撼不仅仅是在我们国内啊，在美国是特别特别多人讨论的这个事儿，你们怎么看？
我就想问什么时候可以买到。我确实觉得这个价钱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且不是纯电的，因为我一直对纯电会有些担忧嘛。那油电混合然后续航这么好的话，确实会非常的心动。这个是纯粹从消费者角度来看啊，这别的我说实话跟我的关系就不大。
哎，我在想他这个
他公布之后应该很快。
他首先是在美国去售卖这种类型的车吗？
不是，肯定是国内。
哦，国内
他进美国不容易的，就是美国人
啊，
这个不太，现在还很难进去啊。
对，因为我想他这个刚才从描述上，我觉得还挺符合美国的一些消费市场的情况，这种长距离的油电混合的，对，
对，
这个典型还挺好。
其实我觉得全世界的主要的汽车消费国里面啊，最适合这车的还真是美国人。
嗯，是。
美国人开车长途的机会是应该全世界最高的，因为他们也没其他选项。你要么坐飞机，你只要不想坐飞机，你就基本上得自己开车。长途汽车和火车几乎都是不怎么能用的。而且美国国土巨大，这2000公里他们来讲真的是很平常的事情。整个东海岸一条线下来，西海岸一条线下来都不止2000公里，所以真的他们会很用得到这个。而且我看有一些车主啊，提前拿到车去试驾的，做了测试啊，他们测试的结果就是走了几条经典的线路，按照我们中国的一个标准啊，叫 CLTC，就是中国的一个标准的工况。来测试车的各种燃油效率啊，这样的一些续航之类的事情的，按照这个标准，在几条线路上做了一个测试，那最低的都在2300公里以上，最高的达到2500多公里。比亚迪一贯它标自己的这个，它还是相对谨慎啊，就是标的比较保守一点，就在各种复杂情况下啊，基本上达到2000公里，但实际上很多测试表明是不止的啊，就是会至少多个10%。那这个油电混合为什么在续航这方面特别强呢？它是这样的啊，就是它实际上能够控制很多传统的纯燃油车比较耗油的那些环节，启动啊、减速、加速的这样一些情况，它借助一个电动机，就是我发动机的部分运转起来之后先去充电，有一些比较耗油的这种具体的环节，它就用那个电动的那一部分去先缓解一下，所以它能够保证燃油的那个效率会非常高。而且这次还有一个数据也很吸引人的，就是它里面用了一个效率非常高的一个发动机啊，比亚迪号称它这个发动机有46点几的热效率，所以这是不是可以认为比亚迪不仅在电车方面，在传统燃油动力的发动机啊这样一些方面也达到了一个世界水平？这个确实很厉害，因为混动的车呢，一直以来大家认为是日本比较强的。目前秦 L 的这个数据啊，全方位是超过日本人的，这个我觉得还挺有压力的，对日本人来讲。然后我看到一些美国的论坛的讨论特别有意思啊，基本上有几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觉得非常的惊叹，这个惊叹是一个是说这个技术为什么是中国人先搞出来？这个不应该是我们美国人或者日本人先搞出来吗？啊，觉得很莫名其妙啊，这是一种观点，美国人的观点啊。第二个呢，是觉得说啊，这个太便宜了，啊，10万人民币在美国就是1.3、1.4万美金，然后就有人评价说啊，100%的关税都不够啊，这过来不到3万美金，这美国没有这样的3万美金的车啊，啊，就3万美金进来都非常有竞争力啊。然后下面就有人回特别好玩，一个人说那就300%的关税呗，另一个人就说啊，关税不行的话，我们就直接关门，不让他进来就行了。当然，更多的人还是说：“哎呀，想买到啊，想用啊，这个真的太好了！我从波士顿开到佛罗里达，这一趟加一次油就到了，这太爽了！”就这种也挺多。但我猜想啊，美国人相当长时间里面应该买不到这车，这个没办法。我觉得很好玩啊！就上次我们不是讨论微软要出那个 Copilot Plus PC 嘛？我们当时也说到，可能我们在中国很长时间买不到这个计算机。
对，好吧，能双向走私吗？
嗯，这个可以。
一定会的，这你放心了，一定会有的。就是通过非官方渠道、灰色渠道互相流入，这个是一定会有的。当然这个就量会少啊，所以这个很要命啊。就是美国人搞的，本来人民可以过着很幸福的生活的，被他们政治原因人为的搞黄了很多事儿啊。这个车虽然我刚才说美国是最合适的应用场景。但其实其他的国家很多人也会用到的，关键是便宜，主要看美国和欧洲的贸易保护做到啥程度，让不让他们自由的去销售。如果这个车自由的进入欧美市场的话，绝对是一个颠覆型的车。好的，那下面我们来聊几个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啊。第一个，我们来聊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就是有一个历史相当悠久的，还挺重要的一个跟视觉感知有关的一个开源项目，本来是国外的项目，最近 我们国家的团队接手去维护了啊，这个事情还不是很多见啊，所以我们专门来聊一聊这个，请老庄跟我们说说吧。
新闻的标题其实就为了让你这个吸引眼球啊，上来就清华接手 YOLO V10 问世，性能大幅提升，登上 GitHub 热榜。其实 YOLO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视觉类的 AI 的库啊，全名叫 You Only Look Once， 就你只用看一次，大概是这个意思。其实这就是一个视觉识别啊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呢，其实我还专门看了看，其实清华很早就已经介入到这个 YOLO 的相关的开发之中，很早就已经一开始的时候还只是介绍，有一个什么清华大学的什么什么博士从什么 R-CNN 介绍 YOLO V3 啊，这是很早的一篇文章了。然后在后面呢，他们还在 B 站上面专门搞了一门课程，36节课，介绍 YOLO V5， 什么清华大佬带你从零基础入门，目标检测 YOLO V5。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他们开始强力的参与到这个开源项目中，贡献，到最后就开始接手整个这个 YOLO V10 这个版本，就是他们发的了。就已经这个我们去看那个新闻的截图，就发现它的那个 namespace 都变了，就是 THU-MIG-YOLOV10 已经是挪到自己的这个名下了。这个是很厉害。其实那天是跟那个李大伟老师啊，就也上过我们节目的一位，他给我介绍这件事情，就说到哇，这个团队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还不光是说做的厉害，而且他是在做正确的事情。因为我们都同意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的开源要想所谓的自主可控，你控啥？控的是那个技术，而不是说国外的项目我不用了，我自己搞一个国产替代，这叫做可控。不是的，真正有本事的是你先冲进去做贡献，贡献到最后你的贡献量最大，然后你接手了整个项目的下一个版本，甚至今后的版本，这是厉害。
王老师，我觉得这个给高校的做研究的团队啊，开了个很好的头啊。就是高校真的有志于此的团队，可以去发掘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不能太火，太火的话，这个融进去成本太高。就是不是特别火，但是呢，又比较有前景。然后它呢，又离这个完美状态有一段距离，给你时间打进去。然后怎么办呢？就持续的投入。
对的。
其实在人力上我们是不缺的，几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可以持续投入两三年没问题的。如果这个项目不是特别火，而且它可能在产业方面呢，因为我们其实很多产业方面是有优势的。你比如说这个 YOLO 这个项目在国外它可能就是很多高端玩家自己玩一玩，那在中国的话呢，是真的可能就成为制造行业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了。那这种情况下，哎，我们来持续投入，可能真的就能出这样的结果。
对，我觉得李老师这个启发挺好的。对，因为 YOLO 这个项目呢，其实在大概5、6年以前，包括我们这边的本科生呀，还有研究生，其实都挺关注的。对，那个时候呢，也是计算机视觉在深度学习这一波的带动下面，对，能够有非常亮眼的一些各种展示。YOLO 其实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那个效果是非常能够吸引眼球的，特别是一些 demo。对，我们的那个老朋友那个同济子豪兄其实就做了好几个基于 YOLO 的一种非常酷炫的一些视频。对，然后呢收获了很多的一些流量。但是呢随着技术的进步，对，做着做着包括有更火的一些技术出来以后，哎，有些项目呢可能他最开始的一些主要的几个核心维护者可能就要么转到别的方向去了，对，要么就并没有持续去做。哎，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咱们还继续持续去做贡献，对，包括子豪兄其实他也曾经提过 PR 并合进去过，对，我们如果能够持续的话，其实确实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向哈。
YOLO 这个词啊，其实是英文里面比较常用的一个缩写啊，只不过它原来的意思是 You only live once， 就是你人生只会活一次。这个话一般用在就是要你下定决心踏出关键一步的时候，会跟你讲 You only live once， 就你人生只能活一次，千万不要浪费这个机会，这种意思啊，很常用的一个缩写。然后他们变了一下，变成 You only look once， 就成了这样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确实之前也听说过啊，它主要是做实时的图像的识别，就是它能以实时的速度去在一个动态的视频里面找到你想找的目标对象。这个怎么说呢？有几个场景是很容易想到的，比如说实时的监控系统。假设我们有一个安保的项目，比如说一个大的活动啊，广场上的活动，我们需要去保证它的安全。那除了人进来要安检，然后安排一些安保人员在里面到处分布着去观察有没有可疑的人以外，其实就可以有一组摄像头啊，在这个广场上面去实时监控，然后设计一组行为的 pattern。比如说，有人有戴着不正常的口罩遮自己的脸的，那我们重点关注一下这人什么情况啊？有人突然掏出一把枪啊，当然这个在中国比较难见到了。就类似这种，它是可以通过一个实时的系统去监控，监控到之后立刻报警啊，报警之后马上通知现场的人去处置。所以在安保的场景下面，这个是经常会有这方面需求的。那最近这些年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场景，就是自动驾驶。在自动驾驶的早期阶段，就10年代去做自动驾驶的时候，通常是以激光测距雷达为主，这个车去通过激光测距雷达去判断它360度有哪些障碍物或者是行车，相当于一种态势感知了，就是知道自己周围的状况怎么样的。但是在后来呢，首先是特斯拉率先开始，他就说激光测距是有局限性的，他们更希望使用的是一种实时的视觉感知的系统。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一个高清的摄像头，多个啊，去拍摄自己周围360度的景象，然后通过实时的这个景象的图像识别来判断自己周边的态势。那这个技术被证明，它肯定比激光测距雷达所获得的信息会更多。它的关键就在于那个实时的识别算法是不是能很好的得到自动驾驶所需要的数据。现在特斯拉是非常极端的啊，它就是已经彻底的扔掉了激光测距雷达，只使用这个视觉感知系统，这是最特别的、最极端的一个厂商。其他的像，其实在做这个事情的就是特斯拉和中国的几个厂商了。那么我们这边的厂商相对就比较现实一点，通常是激光雷达和视觉感知系统辅助来做这个事情。所以 YOLO 这个体系它的算法不断的迭代进步啊，其实是可以很快的进入到我们的产业界的。这个我没有具体去了解，比如说像华为的这个系统里面，它的视觉感知系统是完全自研的吗？还是基于类似 YOLO 这样的东西做的？我不清楚啊。但是可能就是如果你 YOLO 做足够好的话，它肯定也会用其中的一部分。我能看到的是，清华有好几个团队都在做跟视觉感知有关的事情，比如前两天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就是清华发了一个论文，讲的是类脑视觉感知芯片，就是类似于人脑的对视觉进行感知的芯片。他把这个算法固化成一个芯片了。这个团队其实之前就做过这样的一个芯片，叫天玑芯啊。然后前两天又一次发了一个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的，把他这个芯片又提升了一代，叫天眸芯，就是那个明眸善睐的那个眸啊，天眸芯。它已经做成芯片了，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它的算法固化在里面去之后，它能以非常非常快的速度去采集视频的信息，然后据说是1秒钟1万帧这样的速度去做动态的视觉信息采集和识别。我不知道它这个跟 YOLO 的那个项目有没有关系啊？也是清华团队做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一旦能形成这种软件算法到硬件，然后到现实的应用场景，这样一个链条的话，这样的投入就非常值得啊！如果学校里面能找到这样的项目，那对学校的团队来讲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他自己能收获很多论文啊、名誉啊，甚至可能就是直接有财务上的好处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线路还真的挺好的，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应用场景。
对，确实，对，其实那个像庄老师这边，我们后续的一些项目的一些发展和选取，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参考，对不对？
是的。
对，找到一些曾经非常重要并且吸引的一些好的项目，对，但是呢，现在发展呢，可能又会有些问题，哎，那我们就可以让我们这边的老师学生啊，去更多的投入，特别是符合这种属性。在科研还有实际应用里面又能够有价值的，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启发点。
就那天王老师我们还在聊的，就是用开源的方式做科研嘛。
对对对对，就这个，
就是这个东西，
这是标准。
我们那天稍微聊了聊一些设想啊什么的，我觉得从我们这个基金会的角度，也许可以运作一些事情，比如说把企业拉进来，来一起来发悬赏 啊，这个你想要一个什么成果，我们帮你去找学校，然后想办法把这个科研的方式以更加既面向市场又面向这个开源的方式去做科研，我觉得可能会很有意思。
就我建议你们可以这样干啊。就首先呢，找一些国之重器的项目，在一些大的企业，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里面，他们是我们国家现在的重点政策导向的，什么制造业的啊，新农业的呀，数据相关的产业啊，比如像数据局做那些事情，找这样的一些企业，让他们去提一些他们感兴趣的领域，这些领域他们需要创新和突破，但是他们现在没有看到，这是第一步。需求上来之后呢，第二步不要去找学校，先使用我们的开源的数据挖掘的工具去找合适的开源项目。
哎，对，
先把项目找到，找到项目之后呢，哎，再来看哪些有没有人愿意在这个项目上去接啊？哎，那这随便什么学校无所谓，比如说这个项目有学校愿意去接，那你这只要你承诺在里面投入足够的人力，然后就把这个项目接过去，4年5年，如果我们担心的话，甚至可以几个学校的团队接一个好的项目，最后比出来有谁比较强，他就把他接管了。就其实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找到合适的项目。
我可以琢磨琢磨，我们下来下细聊，下来细聊。
哎，一开始搞一两个就行了，不用贪多啊。
对，
走通了之后，后面自然会有很多人模仿的，这个没有问题的。
嗯，
这个其实我觉得对想做事的学校的团队还是很有吸引力的。而且现在有成功案例了，不是虚着说了，
人家已经走成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正常的做信创的方法。
嗯，
你是要自主可控吗？那你这样也可控了，而且它还维持着跟全球的联系，多好啊。
对对对对对，多好，是。确实。
所以我们之前连续聊了几次关于开源的都比较悲观啊，这是一个好事啊，有一条好的方向，我们可以去做点事情。
其实我还想聊另外一个想吐槽的事情，就是我就说我们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既能够证明又能够有说服力的一个我们算是一个好的案例啊。其实之前一直想吐槽的是另外的一种做法，还不是刚才说的那种国产替代的做法，而是一种怎么说呢，政府主导的指标体系。这个虽然王老师是做指标的，但是有些指标估计你也没想过是会这么搞，就是怎么说呢，
他们没找过我们。
就是我们国家其实还在推一个东西叫做软件名城和软件名源。
有听说过。
这是啥？
就是说类似于高新科技园区，这是以前的一个政策嘛，它现在叫名字换了一个，叫做软件名园，就证明你是一个有实力的做软件的一个园区。那这个园区如果你能评上，那么就给你一些优惠。所以呢，各地政府、地方政府啊，他们就要琢磨了，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软件园，或者是最好是让我们这个城市啊，成为中国软件名城。
嗨。
听我说，
这说明什么？说明各地的开发区还是只会搞房地产。
哎，对，但是没完没完。如果他只是这样评一评的话，我们其实不会关心嘛。但是正好我订阅的一个信通院的公众号，给大家这个搞了一个系列解读：开源如何重塑城市园区和企业的价值。本质上呢是这样的，就是说信通院他们有一个咨询团队，他们愿意到各个城市或者到各个园。这个科技园区去做咨询，帮你们申请到国家软件名城或者是这个软件名园。因为这里面跟开源相关的有一些指标啊，比如说一级指标叫创新能力，二级指标叫开源发展，开源发展里面的三级指标其中一个叫做国内开源基金会捐赠人数量，就是你们这个城市有多少家公司把钱捐赠到了国内的开源基金会。这是一个指标，接下来就更虚了， 就是什么主导知名开源项目数量，或者是知名开源项目贡献情况，还有开源商业化企业数量，还有开源社区活跃度，这个王老师跟你们有关的，人家也要看活跃度
的。
说实话，这里面这种一旦 KPI 分解下去之后，一个城市或者是一个园区想要去完成这样的 KPI 是动作很简单，就是我就参与项目的时候，我就去追求它的活跃度啊，然后再去看那个活跃度的指标是怎么算出来的，然后要多搞几个开源项目啊，要多孵化几个开源的企业啊，这个反正它里面的很多指标都是数量嘛，比如说这个开源商业化企业数量，或者是主导知名开源项目数量，就让我有一种担忧。就是你不知道他会搞出什么东西来，因为 KPI 很明显。
但是这个会有什么危害呢？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危害，因为正儿八经干活的反正跟他们也没啥关系，只是就是说他这个事儿白干了，这就得不到什么真正有意思的东西。
其实我以前打过一个比方啊，就是为什么像这种事情，像或者说这种搞法我会担忧。我打过一个比方，就比如说我原来是做开源的，就好比说我们有一个村子，我们这个村子里的人呢都是以开源为生的，我们自己呢活得还挺开心的，反正写写代码聊聊天做做社区都挺好。现在突然有一天我们这个村被宣布成为国家四 A 级或者五 A 级景区了，然后呢就有很多人到我们村子里来打卡拍照，然后说我热爱开源，跑到我们这里来热爱我们村子了。谁呀？我都不认识，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他突然跑过来说他热爱我们村。然后本来我们这个村是一个很清晰的，有一个范围的，是什么是开源，什么人在做开源，什么人对开源有贡献，是一个很清晰的定义。但是现在冲进来另外一帮人都不知道是干嘛的，他说他也热爱开源，他也要贡献开源，他也要发展开源，他还要跟我合作。我就觉得这是一股破坏性的力量，就是会把我们的村搞得面目全非的破坏性的力量。这就是我的担忧，因为他们会冲进来太多人，而且还真的还会冲进来很多钱。当然你可以善意的认为钱多嘛总是好事，对吧？至少我们里面村子里的人卖个茶叶蛋也能多赚点，对吧？但是总觉得味道会变掉。
是，但我觉得好像也不太会，因为这些你说的他们并不会真的住进村子里，他们就是来走一下，然后拍拍照就走了。
对的，
所以对村子的骚扰我觉得有限，而且他不是那种去旅游啊，说我真的很喜欢我每年去一次，不会的，他就去一次照个相就走了。所以村子就忍一阵子就好了，问题不大我感觉。
行吧行吧，
因为他们不是真的爱村子啊，他只是去拍照的。
对，
拍照然后以这个照为证明去别的地方骗钱嘛。就我比较心疼国家的钱而已，但是现在反正他也骗不到太多钱了，就这么回事了。
行吧，那也只能这样了。
所以比较关键的还是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把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多推推多做做。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当正确的认知逐渐起来之后，那些谬误自然就消散了。那你正确的东西少稀薄的时候，那些各种乌烟瘴气就会比较厉害。这个没办法，此消彼长。
是。
好，那下一个我们来聊另外一个事件啊。最近有一个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瓜，就是重庆的那个胖猫事件。从这个事情冒出来到现在已经过了好长时间了。甚至在官方的蓝底白字的那个通告之后，到现在都余音未绝。这事儿其实说实话涉及到叫性别割裂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问题，就是并不是说这个有什么不好或者怎么样，就是这个问题很难谈出一个有效的结果或者说服其中的某一些人，而且说不定还惹来一堆苍蝇蚊子的，很烦。但这个事儿呢确实很典型啊，就是我觉得有一些它背后的比较深刻的一些逻辑啊，我觉得可以我们讨论一下，跟大家有一些分享。这个事儿要不也请老庄先说说你的感想。
我先介绍一下我在这个事情过程当中的几段心路历程吧，或者说我在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看到了哪些点。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就 一开始我没有参与啊，就是后面才知道的新闻已经是到了，就是重庆那边的很多外卖，然后呢是发空包，我是从这个角度开始了解胖猫君的事情的。就简单的说，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网友要去悼念胖猫君，然后怎么悼念呢？因为觉得胖猫君是一个生活的非常。非常不咋地，不如意，然后很节约的一个小伙，很多东西都舍不得吃，然后呢，就很多人就给他点外卖，有点奶茶的，有点这种什么炸鸡的，有点麦当劳、肯德基的，有点这种什么酸辣粉的，反正就点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呢，就送到快递的目标地址，就是送到重庆的那个长江大桥，他当初跳桥的那个地方，而且那件事情是在一天晚上。突然爆出来的，不是连续几天的事情。接下来就很多的做外卖的商家，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不是真的送去有人吃，所以呢，他们就接了单，然后发了空包，然后快递员还老老实实的把这样的一个空的包裹送到了桥那边，然后呢，就发现在桥那边还有些网友还在那悼念呢，看到有快递员送来拍照录视频，发现打开来里面东西是空的。最开始的时候我当时的第一波愤怒是这个原因，就是我觉得这个什么捞女不捞女，或者那个他的女朋友是不是对这个胖猫君造成了某种敲诈勒索，这个事情我还不清楚，但是商家这个是实锤了的，而且呢他们迅速的就是先道歉，然后赔单，就是说把单赔掉，然后有些店还关掉了，就是有些特别恶劣的店，就因为很多都是连锁店嘛，总店就把这个分店给关了。这个事情大概就到这个程度，这是第一波。但其实第二波真正有两波批评的声音，一波批评的声音是我比较在意的，就是这种商业上的不诚信。但是另外有很多人批评的恰恰是这个舔狗与捞女，男的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被捞女给骗了，一定不要做舔狗啊，反正就是这种声浪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当然还会有胖猫君的姐姐一在网上就是说去为自己的弟弟讨还公道吧，大概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反转了，反转就是重庆的警方开始通报这件事情，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人第一首先确实是恋爱关系，第二他们是有很多的钱的往来的，不是单方面的一直是由谭某去找胖猫君要钱要钱要钱不断要钱，而不是，而且事发之后没多久钱就已经退回去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胖猫君的姐姐是有策划有预谋，甚至还有这种表演性质的直播，家里面人甚至还告诉他说你拍的时候要显得很疲惫很委屈，然后让别人看出来你很憔悴，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引发社会的关注，同时还自己去制造这个热点去回复评论啊转发呀，找家里的亲戚朋友去转啊，通过这样来掀起了一场网暴。警方的通告出来之后，很多时候的舆论就已经出现了反转，就大多数普通的老百姓都已经开始相信警方的通告，相信这个事情的经过就如警方所说，胖猫君的姐姐是有问题的，是制造或者操纵了网络舆论发起了网暴，甚至还有敲诈勒索的嫌疑，然后那个另外一边的那个谭某不是一个捞女，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反转。但是其实网上还残留了一些舆论，这个舆论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们会因为自己原来的立场是要维护舔狗，维护这种被欺压的男性，而要反抗女性的这种捞女现象，所以他们不相信警方的通告，认为警方在掩盖事实啊，事实情况还是怎么怎么样，就依然在坚持自己的这种言论。就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就是舆论场上啊就是这样的一些观点。然后前两天我正好在听另外一个播客，就那个播客我觉得讲的还是比较深入的，其实他在批评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在胖猫君这个事件里面的站男方还是站女方，站在胖猫君还是站在谭某还是站在他姐姐，不是立场站队的问题，他在讲的是一个所谓的立场之后可以不顾事实，或者说可以不相信事实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啊，因为我要支持男方，或者说我要支持女方，我要为了谁谁谁说话，因此事实是如何的，要么不重要， 要么我不信，要么就一定是有谁出于某种邪恶的目的，他们歪曲了事实，哎，只有我相信的那个才是对的。这个是那个主播那个播客节目里面特别想要强调或者说是反对的，就是当你为了一个所谓的你认为非常重要的高尚的或者说是什么什么目的，于是你就开始歪曲事实或者说是罔顾事实去做一些事情，这个是他要反对的现象。其实也是我很认同那个节目的观点啊，所以我们也想来讨论一下，就是在胖猫君或者是相关的事件中，我们节目里面一直在说的如何正确的吃瓜嘛，那这个我觉得是想拿出来讨论一下的。
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不太喜欢去聊这个话题，因为我认为这个话题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甚至就是一个阴谋。你去聊它，你就掉进陷阱里面去了。就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西方去进行社会统治以及去分化瓦解敌对国家的社会的一种经典的手段，就是所谓我们叫身份政治啊，英文叫 identity politics。这个身份政治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个人都有很多身份嘛，这很正常。我是男的，是女的，是黄种人啊，是中年人，是科技圈的等等，我有很多很多身份。那什么叫身份政治呢？就是把你的身份中间的某一项单独的摘出来，然后给这个身份群体赋予一种阶级的地位，然后煽动不同的身份、不同阶级的人互相斗。这是西方尤其是美国进行统治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工具，然后顺便他也把它传播到很多别的地方来弱化他的对手。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他只要极化之后，他都会出现很多本来不存在的矛盾，然后这些矛盾就会消耗掉社会很多的资源和力量，然后把它变得逐步弱化下去。那这里面包括什么呢？种族、宗教、性别、肤色。在美国他唯一不敢聊的就是阶级，因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个会导致他政权崩溃的，所以他那个反而他不做，他去用别的身份来代替这个阶级矛盾，他产生了很多身份政治中间的元素之后，让他们互相去搞吧，啊，这样就会忽视掉真正存在的阶级问题和分配问题，啊，这就是他们的玩法，就是这样的。然后他们也把这个东西不断的宣传推广到很多地方，对中国的舆论战包括渗透做了几十年，其中最成功的就是男女性别对立，大家很容易去判断的一个事情。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句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句话真的是真理啊。每一个现实中的家庭，每一个相关的小群体，他们一天到晚在一起，那个接触的密度是外人根本无法想象的，那么它中间一定会产生很多正向的反向的东西，会产生冲突，然后怎么化解这种冲突是人的不断成熟的一部分。那中国去煽动性别上的问题，无非就那几个来回来去的说法，什么男的欺负女的了，女的欺负男的了，你可能会被你的上司欺负，你可能会被你的导师欺负，那是权力带来的不公平啊。当然有一些事情是性别真实存在的一些难题和挑战，这个里面我其实以前在我们这个节目里我就提过一下，其实就是女性的生育问题，这个是真的没办法，这个是现在的生理原因决定的。你在工作过程当中，女性她要去生育的话，那么意味着她有一到两年的时间是没有办法真正投入在工作上的。那么怎么去处理这一到两年的过渡期，这个一定是公司加她的家庭加她个人要付出额外努力的，这个是对女性来讲真的不公平的地方。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就是我之前说的，在人造子宫出来之前，这个问题是没办法彻底解决的，它只能通过一些别的方式来弥补它，啊，那这个是客观现实，那这个我们是可以讨论啊，然后怎么怎么样都没问题。那这种问题为什么它会很容易传播呢？因为每个人他在人生当中都会遇到一些挫折了，而人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论男女啊，他都会首先去找一些客观原因，而不是自己的原因。那最简单的客观原因就是说，我被人欺负了，我被不公平对待了。我为什么被不公平对待呢？总不能说我自己弱吧，或者我自己不行吧？那就找一个客观原因，比如说我穷，我是女的，或者我是男的，或者我学历不够高，就有各种各样的歧视的说法出现了。但是你要搞清楚啊，就是你混得不好， 到底是因为你学历低，别人歧视你，还是因为你真的能力就是不行？这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讲的话呢，很多时候只是一个人的天性，就是不愿意面对一些现实，然后一旦传播多了，形成了一些群体的聚合效应之后，那么他就会有很明显的那种互相之间去共情，然后强化共振啊，使得他这种感情越来越充沛，也越来越离这个现实和理智越来越远。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一些极端性的东西。那具体到胖猫这个事件，我就是刚才说的这句话"清官难断家务事"，到底它内部怎么样的，我们是不清楚的。这里面没有特别极端的错误或者是罪行。第二呢，也看不出来这里面哪个环节是跟性别有关，我觉得更多的是跟个人的个性有关。所以这类问题最后你看来看去，你会发现它就这么回事。但是呢，那些堕入谜团当中的人，他是几乎很难被拉出来的，这是比较可怕的地方。但好在呢，以我的感知啊，就是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我以前说过的，你在网上看到很极端的、很让你难以置信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先不要看网上，你看看你周围的人是不是正常的。如果你周围的人还是正常的居多的话，哎，那你就可以放心，不用太担心这个事情。当然这事儿呢，确实是在不断的成长的一个挑战啊，是需要给予足够的正视的，包括我们国家的政府。立法执法的部门，包括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我觉得也是需要去正视这个问题，然后最好能够找到自己面对这样问题的一套逻辑，它是长期来看是有效的、合理的，而且不会引起极端的，不会引发更多悲剧的，那么这样一种正向的方向去前进。那我个人的建议，当然是我们这个节目我们一贯讲的，就是我们不要掉进我刚才说的这种身份政治的漩涡里面。这个是第一，帝国已经玩火自焚，已经自己掉进去了。第二，他想拉全世界下水，我们不要上这个当。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还是无论如何都要谨守一个底线，就是事实、道德、法律，这些是准绳。我们不能随便的丢失这些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烈的反对我们有些人说“寇可往，无亦可往”那是指做正确的事情。不是只犯错误，美国人撒谎，美国人暗杀，美国人不讲道德，我们也能这样做吗？不能，这个会导致我们自己的崩溃，没有意义。我们没有必要去为了跟美国人竞争，去把自己整垮掉啊，这个是我们一直的观点啊。
其实我稍微补一个另外一段文字，就是我在某一个听，就是播客节目下面我的留言。其实那个播客节目的话呢，也是讨论女性主义，然后呢是梁文道道长和另外一位女性主义者的聊天，然后其实是在讲一个事情，就是说男性在表达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很尴尬。其实道长以自己为例啊，讲了一个事情，就是说，当比如说有一个 Me Too 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就是当一个女性声称自己受到了这种性骚扰或者说是侵害的时候，然后如果有一个男性，他会多想一句说，哎，那有没有证据呢？这个时候，如果是一个比较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就会觉得你这个有问题。你这个男的，你这个男的上来就想为自己的这个男性同胞辩护，但是其实我在那个评论上面就是说，我说我也是那种想要问证据的人，我不是说只要有证据就应该立刻判决，凡是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合理的态度。反正我在那个留言下面回了这样的一些观点，然后接下来就有些人就开始嘲讽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这种态度就太典型了 就所谓的这种，你这种心态就肯定有问题，类似于这样，反正就开始嘲讽我。我到后面也就不多说了。但是我想表示的就是，有些人，会立场先行，而像我们现在希望表述的某种客观冷静的，希望有证据的这种心态。其实我认为是更有价值，也更值得提倡的东西。
是啊，而且我认为。强调事实和证据，其实是真正保护女性啊。 之前很多反转的话题其实是伤害到女性群体，而且让那些真正受到伤害的女性以后更难去维权。这个逻辑很多人都讲过了，但为什么大家就不信呢？我真正反对的是那种凡事，就是凡事出现这样的事情，一定是某一方对，或者一定是某一方错，这种肯定是错的。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凡事的事情，它都是要具体看的。因为事实证明，之前的案例里面就有一部分是女性真的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啊，需要去维权。那同样也有另外不少的案例是，这个就是诬告，由于某种原因，一方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就去诬告另一方。而且，甚至我们现在的现行法律体系对这样的诬告都没有太好的惩戒办法。所以，你承认第一类问题的存在，同时你也要承认第二类问题的存在。你不能搞双标嘛？这个是我觉得要坚持的东西。我其实也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们之前甚至专门有一期节目讲了我们大家对我们行业当中那些女性大牛的感知。就我其实非常认同的一点，就是在同样的竞争的场合下，女性需要付出更多的东西。这个有很多原因，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生育问题啊。那其他的方面，女性有很多我们不可替代的能力。就男人，他当然也有一些他自己生理方面就比较强的部分，这个是确实存在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正视这种差异，然后怎么去互相体谅，然后去互补嘛。但如果你不承认这些东西，你认为凡事都是这样，都是那样，那事情就解决不了了。所以，真正尊重女性的，一定是先从尊重事实，承认这些客观上的差异，然后再去想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怎么去各自发挥出最佳的状态。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千万不要掉进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 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毒药。好，那这个话题我们先说到这儿吧。最后一个话题，我们继续来做互联网考古啊。最近我们聊某些话题聊得比较多啊，什么二次元啊、游戏啊什么的，激发了我们老庄和王老师的一些考古的欲望啊，想考古一下 B 站。所以我也稍微做了一点准备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 B 站是怎么发家的。我先说说 B 站的发家史啊，然后再看看你们两位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展开。B 站所代表的这一类东西啊，当然现在 B 站已经跟最开始的时候有很大的变化了，但是它的起源是同一类东西，这类东西就是叫做以宅系的粉丝为对象，以 ACG 就是动画、漫画和游戏啊，就 animation、comic 和 game，以宅系的用户为目标。以 ACG 为主题的弹幕视频网站啊，这是 B 站的起源的定位。那这一类的定位的东西，它的鼻祖是哪来的呢？是日本人搞的，日本的一个网站叫 Niconico 啊。这个网站是什么时候呢？是2006年成立的。这个网站就是专门给 ACG 的爱好者做的一个视频分享和点评的网站。然后 Niconico 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发明，就是弹幕。我们知道，在弹幕出现之前，我们在网络上点评一件事情，主要的方式就是要么你点赞，要么你发一个评论。那评论就会显示在这个内容的下方，你可以去按照时间线、按照热度去浏览这些评论，是吧？那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具体到视频这一类的方式就有一个问题，因为一个视频可能很长啊，我这个点评到底是针对这个视频里的哪一部分？哪个时间点出现的画面，或者那个情节，或者那个人物，或者那个画上的那个表情发出的评论呢？那这个就很麻烦。有人会想说，哎，我可以标一个时间戳在那里，比如说1分30秒，我评论上面就写1分30秒，然后后面一堆东西。但这个就用起来很麻烦，没有视觉上直观的效果。那所以呢，Niconico 他们就做了一个很有创意的新功能，就是弹幕，相当于是你可以在看视频的时候暂停，然后发一个弹幕。当然你不暂停也可以啊。那么这个弹幕就会显示在你发弹幕的那一个时间点，在视频画面上从右往左飘过。那么这个为什么叫弹幕呢？这又很符合 ACG 文化。为什么呢？因为弹幕实际上是一种游戏啊，就是叫弹幕射击游戏。 这是非常早期的一种很硬核的游戏，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玩过？街机上有啊，就是那种驾驶的飞机，纵板或者横板在上面飞行，然后满屏幕都是敌人，你要把他们消灭掉。这些敌人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子弹，经常子弹会散布在整个屏幕上，你要非常巧妙的这种左扭右扭去躲开它。那么这个子弹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木的效果。于是，在日本的游戏圈，就把这种形状的游戏叫做弹幕射击游戏。那么他们做了这个视频上的弹幕显示的功能之后，就发现，当弹幕特别多的时候啊，它也是啪，整个屏幕上都飘过大家的评论，非常像那个游戏里面出现的子弹。于是就称之为叫弹幕视频网站。这个是最早的起源，就是日本的 Nico Nico，2006年，那中国人很快就把它学过来了。这个因为中日在 ACG 文化上的交流是非常非常高密度的，就基本上是非常同步的，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已经是非常紧密的联系了，整个 ACG 的历史我们跟日本捆得非常紧，那有互联网之后，这个传播就更快了。当时国内的 ACG 的爱好者们就基本上都会上 Nico Nico，但是肯定大家想有自己的一个啊，老上日本人的这不太像话呀。好，那么就有人在国内创建了一个 Nico Nico 的克隆，几乎照搬了 Nico Nico 的所有的功能，这就是 A 站啊，AC Fan，这个站的名字就直接叫 AC Fan 了，就是这个 Animation 和 Comic，就是动漫爱好者的这样一个站，所以这个一下子就爆了，非常的火爆，因为国内的 ACG 的爱好者真的很多，看了一下啊，Nico Nico 那么好玩。国内有了一个复制品，那当然就赶紧学过来。所以 A 站的早期发展的非常快，但是呢，这个后面就开始暴露出 A 站的一些问题，有几个问题是非常致命的。其中一个呢，就是它的技术维护的问题，A 站经常挂掉，而且极端的情况下挂掉好多天，十几天、20天才恢复。那这个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比如说一周或者一个月挂一两天，这个 AC Fan 的粉丝们，像当时我也是重度用户啊，我们就戏称为是生理假，这一个月一次，这个咱
天
就
哪！
忍一忍，就戒断一下，就先不上拉倒，但后面有时候很离谱，因为他人多了之后啊，他上面内容就多了，内容多了之后就难免会出现一些撞墙的东西。有一次就被有关部门约见，然后停了他的 IP 解析，大概有好几十天啊，那这个非常严重，大家都不知道是不是能够继续下去了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它的整体的运维和运营的能力保障有问题啊，使得它的访问经常会抽风啊，抽风就不说了，经常会断啊，就是一段时间是访问不了。然后呢，也引发了团队内的一些问题。A 站的站长就是西林啊，他是一个很典型的 AC Fan 粉丝，也比较理想主义，所以他在内部管理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有一些稚嫩啊，就是没有经验。就像我以前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2000几年的时候也没有经验，从程序员到产品到管理，每一步都是巨大的坑。以至于我还非常苦恼，然后专门在魔兽世界里面去寻找一些管理的经验和感觉。就这个过程，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突破过去的，你的组织也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容忍你，这个会非常的麻烦。所以 A 站当时内部团队内部也有很多的问题啊。那好，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啊，叫徐艺啊，就是他是 A 站的资深用户，那他就顺势搞了一个替代品。他取名字叫 Miku Fans，就是 Miku 的粉丝。那 Miku 是什么呢？就是初音未来，就是那个二次元的虚拟歌手，也是当时很火的这个形象。那他就搞了一个叫 Miku Fans。然后他搞的时候，他说这是 A 站的后花园啊，就是 A 站不稳定的时候，你们可以到我这儿来玩一玩啊，就搞了这么一个东西。这个是2009年，就是 A 站建站之后2年，大家实在受不了 A 站的这个不稳定了。就有人出来搞了一个 backup，叫 Miku Fans。当时徐艺有没有存这个策反之心呢？没有人知道啊，这个不清楚。很可能真的只是实在受不了了，搞一个 backup，这是有可能的。 当然也可能是他准备自立门户了，这个说不清楚。然后一零年是 A 站出圈的一年，他搞了一个网瘾战争啊，一个自制的动画电影，专门骂当时魔兽世界在10年有一个重大事件啊，就是九成和网易争夺代理权，导致关键的资料片长达1年多的时间不能够更新，导致玩家非常差的体验。当时我们工会就干脆直接出走去雅服玩了，不在国服玩了，那很多就干脆就放弃了。所以当时对魔兽世界冲击很大。那 A 站就有网友自己做了一个动画电影，叫《网瘾战争》，然后就非常的火爆，火出圈了。因为他当时确实是魔兽世界影响力最大的时候，在国内玩家就集体关注啊，然后大量的原来不关心二次元的游戏的玩家就涌入 A 站。那么这个里边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进一步让 A 站的运维和它的基础技术的问题爆发出来。另一方面呢，因为人多了嘛，那你管理上跟不上的话，就会出现很多所谓的劣质弹幕啊、劣质的这种评论啊、刷屏啊，导致体验非常差。尤其是跟原来 A 站的那些原教旨的 ACG 的粉丝，就产生了很大的向性的冲突。就虽然是玩游戏，但魔兽世界其实不算二次元，它是另外一批人啊，这两批人会产生非常大的冲突。而这个时候呢，像我刚才说的，A 站的管理团队其实他在这方面是没有经验的，处理的非常缓慢，而且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到最后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就听之任之了，就整个 A 泰的环境就变得很差。那这个时候呢，徐毅同志呢就再一次果断地站出来了，就是我们不做 A 站的后花园了啊，我们要独立门户了，改了个名字，把这个 MicroFans 改名叫哔哩哔哩。那哔哩哔哩这个词呢，也是二次元梗。就哔哩哔哩什么意思呢？是日语里面用来形容那种电火花的那个拟声词，就哔哩哔哩就是那种相当于冒电火花。那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当时大家很喜欢的一个二次元角色叫玉坂美琴，就是《科学超电磁炮》的漫画里面的主人公。他是一个超能力者，他的超能力就是电击，他的手能够像一个电磁炮一样，把一个硬币加速成一个电磁炮弹。啊，快速的带着电火花射出去，是一个很强力的，而且很有梗的一个动画人物。他的外号叫炮姐啊，电磁炮的主人公炮姐。他是很多人认为就是 B 站的力战的角色之一，就是因为他跟这个哔哩哔哩的这个名字有很大的关系。那不论是 MicroFans 还是哔哩哔哩，其实都是日系的二次元角色来贯穿始终的，所以你就可以理解，A 站也好，B 站也好，其实就是以日系二次元文化为牵引，然后在中国把 ACG 的这个粉丝团体聚合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 B 站正式的独立出来跟 A 站对垒的时候呢，就是真的有 A 站 B 站的战争的。啊，这两部分的，不论是从业务上啊，还是他的粉丝群体之间的作战，都是非常激烈的。啊，A 站指责这个 B 站是叛徒，B 站指责 A 站无所作为啊，辜负了大家的信任和期待，两边就开始各种各样的竞争。那这个里面呢，又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出现了，就是陈瑞，现在 B 站的 CEO。他是什么背景呢？他其实是金山系的。他年纪比较大了，比我们刚才说这几个 A 站、B 站的创始人都要大。金山独霸的事业部的老总，就是做杀毒软件的。后来这部分被分出来变成金山网络，然后现在叫猎豹啊，就是傅盛主导那一块东西，都是金山系出来的嘛。所以他跟这一波人，什么雷军啊、傅盛啊，他都非常的熟。然后他本人是一个动画爱好者，虽然年纪大一辈，就其实跟我类似，就是。比现在 A 站、B 站起来的时候，那些年轻人其实我已经大一辈了，但是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就一直在里面。一开始就是 A 站、B 站的重度用户，那陈瑞也是这样子的。然后他显然在商业上比 A 站、B 站的那些小朋友们都更加的成熟一些。所以2010年、11年，中国的 GDP 第一次超过日本之后，那他就有一个想法，他说：“哎呀，我们一直跟随日系的文化，是不是也要发生变化了？”啊，他觉得中国可能会诞生一些次文化蓬勃的发展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那么 ACG 相关的内容创作啊等等，可能会有一波发展啊，所以他就 说服他以前的老板雷军福盛啊，他去搞这个事情。他就当时找到了 B 站的创始人，那个时候 B 站才几个人，两三个人的时候啊，他联系他们说：“我来做一个天使投资吧，我投你们点钱，然后给你们出出主意啊，当个顾问啊。”他是这样进来的。那后来 B 站的发展显然就跟 A 站走开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道路。我们可以这样，虽然有一些细节不一定完全准确啊，但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就说 A 站更加偏 ACG 和宅文化的原教旨主义，就是它坚持非常深的宅的文化，而 B 站呢，则觉得他们要兼续并收，它要做成一个通用的 UCG 和 PCG 的一个站点。但是呢，当然它也不能够忘掉它初始的那些核心用户群体。所以 B 站就开始做所谓的多元化的尝试，那就包括买版权啊、动漫有几个方面都做啊等等。然后在大概13、14年前后，就是那个时候我正在做投资的时候，这个徐艺呢，他毕竟是很年轻啊，就是这他第一个创业项目，他就会明显感觉到 B 站的发展很快。它的活跃人数大概在10年到13、14年，B 站的整个不是注册用户啊，活跃的用户是增长了100倍以上，几十万到几千万这个水平。所以这个过程就有点超出原来那个预想，然后那个原始的创业团队也会感觉到有点吃力，所以当时就应该是徐艺就出面啊，要去说服陈瑞加入哔哩哔哩，不只是天使投资人或者当个顾问了，你最好一起来干吧，我们有点听不住了啊。那么后来陈瑞就以董事长的身份就进入 B 站，开始全职的做 B 站的事情了。那至此以后，其实 B 站的格局就定了。很多人其实不喜欢陈瑞啊，就觉得他是一个商人，就是跟 B 站的文化有点什么样了，以至于有一次这个，是股东还是开产品发布会的时候，陈瑞专门说不管怎么样啊，B 站底色不会变啊，这句话还经常被人拿出来笑。但是说实话，B 站已经做到了在商业化的巨量扩张和它的原始的那种特性之间的算是比较好的平衡了。比如说，他一直拒绝在视频里面做切片、做贴片式的广告。因为这个会原始的那批核心的用户是绝对受不了的，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影响 B 站的一个特性。我们知道 YouTube 为什么它的盈利很顺利的解决啊？YouTube 其实免费用户必须忍受贴片的广告的，就是你看一段，突然就插入一段视频广告，打断原来东西的。那至于什么贴片之类的，更加常见了。但 B 站这个是一直没有做的，而这个是所有的视频网站都离不开的一个很重要的赚钱手段，那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就是不管怎么说，只要这一点 B 站不改，我觉得我都没法下狠心来黑它。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而 A 站这边呢，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它继续保持着一个相对比较纯粹的那样的一个风格，那导致它的相对来讲用户群就会窄一些。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做互联网的产品啊，它的用户量增长不仅仅是用户量增长那么简单啊，它会产生化合反应，就是不同的群体，它会滋生新的内容特性，会滋生新的消费形式。比如说最早 A 站、B 站发家的时候，都是几方面，比如说鬼畜啊，就是二创拿一个经典的片段反复重复做成一个鬼畜的视频，有很强的节奏感和洗脑效果，这个呢很容易火。好，那这种东西原始的都是做动漫相关的，但是 B 站放大了它的这个用户群体和它的内容面之后呢，就开始做现实人物里的鬼畜了，比如很多名人都被鬼畜过，各种各样的名人、歌星，甚至一些政治人物都被鬼畜过，那这样就会产生破圈的效应，因为那些人物，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他有各自自己的粉丝，这个传播出去之后，只要你做的比较巧妙，让他的粉丝觉得并不是一种侮辱，而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哎，那一下子他也会火，他火了之后，他会觉得 B 站是个好地方，他就入驻 B 站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一下子拉开差距了。从此以后 A 站基本上就很难再去竞争了。然后后面是 B 站的上市，然后现在在一步一步走向盈利啊，这个是它的一个进程。其实它的盈利的时间也挺长了，这已经快20年了，还没有正式完全的盈利。 这个其实说实话，投资人啊，包括团队压力也很大，但是还是顶住了，我觉得还是不容易的。但 A 站现在也没死啊，A 站现在仍然能够正常运作，维系它的团队也没有问题。但是 A 站要再做大就非常困难了啊，这个也没有办法。所以大致的历史是这样啊，看看你们两位还有什么其他的感想或者想了解的东西吗？
我先提问吧，我觉得其实我不是 B 站用户，或者说我很多年都不是 B 站用户。后面其实是因为我儿子一直是 B 站的忠实用户，然后呢，他是在 B 站上面追番的，就是他会在上面看很多番剧，但是也不跟我们聊到底看啥，反正他觉得聊那东西我也看不懂，我也可能也没兴趣，反正他不跟我聊，他只是说他在追番。然后呢，我就想问，就是在 B 站上面追番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盗版的嫌疑？还是说它是合法的？它是有版权的？
是这样的，这个分两阶段，在 B 站上市之前，那个盗版的是非常多的，就有人直接上传整部整部的动画番剧，然后大家追，然后发很多弹幕，然后相当于就是你可以弹幕这种东西，我以前解释过啊，它相当于就是通过这个手段把异步的行为变成了一种同步行为。本来我们看是完全在不同的时空体系下看的，但是这种弹幕使得我们就好像同时在看一样，那这个给人的感染力是非常强的。就这里面，它共同的抒发感情，甚至去补充创造一些剧情里面没有的一些对话或者是感情的交互，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当时很多人就是。以前看番，大家自己下或者是怎么样买碟是吧？那有了弹幕网站之后，很多爱好者就喜欢去看这个弹幕的这个网站的视频，原因就在这里，就是弹幕提供了一个我们在一起看的感觉。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很多正式的版权，就靠爱好者自己上传，然后就是使用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数字千年法案。数字千年法案的核心的一个点就是避风港原则嘛，就是。只要有人举报，我就把它删了就行了，平台就没有任何责任。那你没有人举报，我就可以一直存在啊。这种现象直到今天其实还是有的啊。有一些 B 站没有版权的内容，还是有人会上传。比如之前有人上传像《大决战》电影啊，这个高清的修复的版本，那可能存在个把月被人举报就没有了。那后面还有人继续会上传啊，就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呢，在 B 站上市之后。因为它上市是有相应承诺的，它要接受版权方面的很多东西，它是会更严谨，所以现在版权管得非常严啊。那另一方面，B 站也花了大价钱去购买了非常多的经典番剧的版权，甚至他还做了一个事情，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会把以前保留的那些，比如有一些网友自己上传的番剧，没有版权，后来就被删掉了嘛。把他的弹幕就抽取出来，然后按照时间轴对齐之后，加入到那个购买了正式版权的官方的那个视频里面去。
这是好办法，这个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对，他就相当于就是说，因为你刚买了版权的番剧，可能没什么弹幕，大家看着不过瘾嘛，那就把以前的弹幕精选之后，重新就系统把它加入到这个里面去。这里面他们有一些数据这样做了，并不是所有的，但有些是做了的，效果就很好。所以现在其实 B 站上很多的应该是国内动画番最全的地方了，不论是国产的还是日系的，新番它是按月上的，每个月基本上跟日本那边或者国内基本上同步的，还是非常受欢迎的。那这一块很多人买大会员就是因为这个，所以这也形成了现在 B 站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收入啊。所以版权大概是这样。现在版权管得还是相当严的，说实话，尤其是因为他自己买了很多版权之后，那他自己买了的一定不允许你其他存在了，这肯定了。
就下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一直在谈弹幕啊，说实话，我不是一个弹幕爱好者，甚至我很多时候，哪怕是 B 站有好东西，我上去看，我都先把弹幕关掉，然后再看。这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啊，就虽然我们俩是几乎同龄，你还比我大1岁，但是总觉得你是很适应弹幕的，我就想问。为什么会适应弹幕这种遮挡在眼前的东西？你会觉得那个东西好在哪儿？ 这是我比较不能理解，或者说可能有我代表一类人吧，不能理解这个弹幕的好处在哪，为什么要有一个遮挡视觉的东西从眼前飘过，我明明在看那个屏幕上的东西呢。
嗯，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更糟糕的，就是当那些更热门的有时候那个弹幕都是把整个画面全盖掉了，
嗯，
然后反而下面会更嗨，就是更有氛围，但是那个氛围都已经我连东西都看不到了，这个背后的心态能解释一下吗？
这个的，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啊，就是这实际上是网上的内容消费的时候的不同需求，尤其是视频这种内容，我们仔细的回味一下，我们做一下这个元认知的探查，就是我们的大脑在消费一个网上的视频内容的时候，到底它的期待是什么？我们会发现，在有些情况下，我期待的是视觉、听觉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是需要沉浸式的去长时间的沉浸在里面感受的，这是一种情况，但也有很多情况其实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习惯，我反正是有的，就是我去电影院看了一部很火的也很精彩的电影，看完了很爽，但是又感觉有点意犹未尽啊，意犹未尽什么呢？就是我很想看看别人的评论解读，或者是深度剖析。是吧？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就去微博啊、豆瓣啊去查跟这个电影有关的一些信息，看看别人在怎么去点评它。所
这个
以
我会有，
其实对，其实我们对内容的消费其实是有很丰富的不同的需求在里面的。那么弹幕是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它可能把这些需求就融合在一个体验里面了。就是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可能某一个地方它有一个细节我没注意到。但是弹幕会提示我红字，注意看细节背景里面的什么什么东西，我就看一下，哦，果然这个好有意思啊，之前没看到的。所以这种体验是你在电影院看，以及你看完之后再出来去查攻略或者查别人的点评所不能代替的一种很丰富的混合的体验。当然，这个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第一，你要习惯于并行处理，就是。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习惯 B 站弹幕的这些用户，实际上在看视频的时候，那个大脑的运算速度是很快的。我们的眼睛要看内容，还要瞟这个弹幕里面的内容，识别弹幕里重要内容，然后大脑要去进行一个复合的操作。其实比单纯看那个电影还要更复杂和更压力更大一些。但是习惯之后呢，其实还好。就这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你是可以通过反复练习去得到的。老庄肯定是因为你看的少，所以你现在觉得不太适应啊，这是一个方面。
我承认，对。
另一个方面就是你刚才说的满屏的弹幕，那个呢是另外一种很极端的情况，就是比如说看演唱会啦，看一个什么什么娱乐晚会啦，或者是某个我已经看过无数遍的动画，我已经对它的内容了如指掌，我就是为了去看那个氛围，我才开满屏的弹幕。实际上，你通过一些设置，你可以控制弹幕只出现在，比如说上面四分之一屏，还可以调它的半透明度，还可以开一个选项让它智能筛选，只放出那些比较热门的弹幕，这些都是可以设定的。所以实际上，弹幕提供一种可能性，就是你稍微需要根据你的需要做一些微调，让它在不同的节目里对你是最好的一个效果。当然，还有一种极端情况。就是这个内容和弹幕都很精彩，为了这个精彩，我甚至愿意先关弹幕看一遍，然后再开弹幕看一遍，这种情况也不少见。
我以后可以尝试这个。
这个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看春晚的时候，一个节目很好，那我就关注这个节目看，然后可能我还会再同步的打开一个微信或者是微博，看别人一起吐槽的那些东西。这样就相当于春晚那天晚上的直播就过去了，但是直播过去之后，有一些节目特别精彩，意犹未尽。我明天就会初一起床，再去挑那个专门那一个节目的精选的视频，然后就不用看吐槽，也不用看其他的聊天记录了，就专心欣赏那个节目。所以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也很正常的。弹幕最主要的是，它把一个网络上的异步的内容消费行为变成了同步的。让你有一种所有的人在一起看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个人的体会啊，弹幕给我带来的一种主要的价值有几类。 一类是补充了内容里面没有的一些知识和信息，比如像我之前举过一个例子，有一个鼓手点评一首歌曲，他用了很多术语我根本不懂，但是弹幕在那个他说那句话的时候就会飘过一行什么什么东西指的就是什么什么，那我就很舒服了，我根本不用再去查什么东西了，这种其实非常常见啊。我自己也经常发这样的弹幕，就是我听到一个词儿正好是我很熟悉的，那我就发一下这个什么什么啊。还有一类就是比如说一个节目或者一个电影里面出现了一个很漂亮的演员或者是一个表演很精彩的一个节目，但是缺乏背景信息，那我有时候也会发一条弹幕就说这是谁谁谁谁是什么什么地方出来的啊，大家看到就可以再去跟着这个名字去查相应的人，就这种弹幕其实起到了内容补充的效果，这个比下面的评论回复效果要更好啊，这是一大类。另一类呢就是一些节目里的一些氛围塑造，就有的时候比如我举个例子，我上次看那个崩铁的演唱会啊，有一段音乐起来了，我听上去很熟，但我根本不记得它是在游戏里面哪个地方出现的，那我也形成不了那种很强的共情，然后这个时候弹幕就会飘过一排一排都一样的，就是在游戏里出现这个音乐的时候那个经典场景经典人物说的一句话，那我看到之后哦，立马就回忆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很强的情绪互动，这种东西如果没有弹幕的话你也会损失很大的体验，所以这些都是弹幕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啊。而且现在说实话我觉得 B 站弹幕它做的一些筛选已经做得相当好了，你可以很放心的就是你做筛选然后让它只显示在上面四分之一屏，然后从这个体验开始尝试啊，老庄你可以试一试。
好，可以去试一试。
我这边可以补充一下，对，其实咱们实验室从2020年开始，包括一些组会呀还有一些直播录播呀就开始在 B 站安家。对，在此之前呢其实我这一块呢其实并没有在 B 站有比较强的一些粘性，对，主要还是一些休闲娱乐呀看一看好玩呀，对。那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对，当时也是参考了那个，因为我们当时参与了一个 Linux 基金会下面的一个 Chaos 社区，对，那他们的做法挺有意思的，对，我们当时也是借鉴他们的，就是每次线上会议以后都把视频放到 YouTube 上面去。对，这里面其实有两个点，就是为什么要线上会议以及为什么要，他们都是为了实现更好的一些包容性，对，让不同的国家时区的一些人更好的参加。第二个呢就是让没有参加的人事后可以有回放，对，那慢慢的就把这个文化给建设起来了。对，那我们实验室呢其实在 B 站其实是一个比较重度的一个使用者，对，那今天我们都是这么去干的。对，虽然我们和那个弹幕那块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一些感受，对，因为我们可能还是一些相对比较正式的一些学术上的一些分享和讨论，对，但是呢这种形式，对，目前实践下来呢其实还是挺受同学们的一些欢迎，对，包括能够更好的和社区里面的一些朋友去做一些互动，对，包括一些线上的一些回复呀，一些交流呀，对，包括像我们的那个同济子豪兄也是通过这种形式去认识和连接，对，那我们不同的 UP 主之间其实也会有一些互动，对，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感受到的这种喜闻乐见的方式，用现代同学们比较贴近他们的一些方式去和平时的一些科研和学习工作去做结合，对，感觉还是挺受用的，对，然后在上面再叠加一些有趣的一些方式，对，这个是我们实验室其实在和 B 站这一块有比较重度的连接的一个点呢、啊。我补充一下这个，
就是那个 HyperCRX 那个是吧？
那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会议，对，我们每周有不同的会议。
我经常看到主页上推荐那个，对对对，我看到就会点个赞啊。
对对对对对对，类似这样的。
其实还有一个东西也算是考古的一部分，就是 B 站那个做题那件事情是怎么演变过来，就是要答很多很多题的这件事情
啊。那个早期呢是社区的一个传统， 我刚才不是提到有一个事情，就是 A 站当时的一个问题，同时有太多的非 ACG 这个群体涌入到 A 站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冲突，这个冲突直接反映在内容的质量下降上面，那这个对社区显然危害是很大的。那 B 站当时在早期的时候呢，就想避免这种情况，就是哪怕我们火出圈了，我们也控制一下进来的人，至少得有一些常识，就是他们圈子的常识。避免由于这种爱好啊、背景知识上太过于明显的差异导致的冲突，所以呢，就有这样答题的一个要求，就是哪怕我火出圈了，不知道什么人进来了，你答了这些题，你也成为不了注册用户。成为不了注册用户，其实在当时只是不能发言而已，你看还是可以看的，其实就是避免产生那种冲突，是从这个角度引入了这样的东西，那后面就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了。实际上，在很早了，大概15、16年吧，就其实已经放开注册了。你不答题，其实也能注册了。那现在其实答题就已经不是注册门槛了嘛？但是社区又不想把答题这个事情完全扔掉，于是就变成了一个很挑战式的一个任务，就是当你升级到level 六以后，level 六之后就不能再升级了，就是它用户最资深、时间最长就到 level 六为止了。但是它允许 level 六的用户去做一个答题，然后在你后面加一个闪电的符号，就是给你一个勋章，就类似这样的，变成一个这种 optional 的一个炫耀的东西了。所以我现在每年还会去答一次题啊，就是为了保留那个闪电的那个符号。但注册其实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要求了，早期就是为了避免太多的圈外的人涌进来。
挺有意思。其实我有个感慨啊，就是关于太多圈外人涌进来之后的处理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发散联想。因为我曾经是知乎的重度用户，
对，
然后知乎当年的小环境是很好的时候，是非
是，
常认真答题的时候。涌进来一批外面的人，那时候知乎也出圈了嘛，也开始有很多的发展。
就很
然
多
后，
媒体进来了，
对，然后呢，整个的答题质量巨幅的下降，而且出现了很多编造答案的这种风气。后
对，
面我们有很多人就走了嘛。
是
但
的。
其实我就很感慨，就是说知乎当年如果能够像 B 站的这种运营能力啊，能够把这个新老用户，包甚至是文化的融合，能够做得好一点的话。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个样子。当然，我没有好的办法，我只能说，哎呀，可惜没有做到。
这个我觉得真的很难的。一个社区足够大之后，圈外的人进来怎么融合好，这是要时间的，就是他一定要把这个时间拉长。那一旦如果你说你被 KPI 指标控制了，你需要以最短的时间增加你的用户，那你必然要牺牲掉这个。而很多人他会比较短视。他没法理解牺牲掉这个之后对他的影响有多大。像知乎这个例子，我希望未来做社交类的内容类的这样的产品经理都能够引以为戒。就是自从那个之后，其实知乎就注定了是没办法起来了，因为他做一个普通的媒体性的社区，他做不过的对手太多了，比如微博他是做不过的，先行优势太大了。他还是应该维系一个知识性的问答型的社区才是他的特色。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个无限量的导入用户之后，冲淡这个，把它变成一个媒体属性的东西之后，它必然就不再是过去的那种定位了。这一点，说实话，我觉得 B 站算真的做得还可以的，就是它确实变成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了。但是以前那些爱好者在这里还能够很好的生存，已经不容易了。这个我们那个年代，无数的社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垮了嘛。几乎所有的垂直社区都是这样的，什么军事的、编程的，一旦它扩大之后出圈了，就后面就很难维系了，质量就直线下降。那原来保持高质量的那些人就基本上就会走，这个确实是非常难的。好，那看看还有什么别的要补充的没
没了，下次我们再考古点别的，
有？
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OK，好，拜
好，
拜。
谢谢大家，
拜
拜
拜，谢谢
拜。
大家。